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四月二日，圣知主日，教会开启圣周。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已于昨天四月一日返回梵蒂冈，并将主持圣知主日弥撒。教宗探访儿童肿瘤科病房，给新生儿复习。美国和加拿大主教表示，不再有殖民化，共同走和平之路。中国天主教徒四旬期为长者学生提供援助。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因支气管炎在杰梅利综合医院接受治疗后，已于昨天4月1日返回梵蒂冈的居所圣马尔大之家。梵蒂冈发言人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在一份公告中透露，教宗昨天的状况很好，临床过程也正常。布鲁尼说，教宗方济各昨晚用了晚餐，与这几天住院期间照顾他的人一起吃了披萨饼。在场的有医生、护士、助理和梵蒂冈警卫人员。31日早晨，用过早餐后，教宗阅读了几份报纸，然后重新工作。此外，圣座新闻室主任也证实，教宗方济各会于主日亲临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的圣知主日弥撒及基督苦难主日的礼仪。教宗出院的消息已在3月30日圣座新闻室当天的第二次公告中宣布了，其中也有这几天为教宗方济各进行治疗的医疗团队提供的报告。专家们表示，在对教宗进行的预定临床检查中查出患上支气管炎，并进行了抗生素治疗，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教宗的健康状况明显好转。他叫什么名字？米格尔·安杰尔。米格尔·安杰尔，我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你复系。教宗方济各在离开杰梅利医院的前一天探访了医院儿童肿瘤科的住院儿童。这些病房在教宗住院区的对面。教宗因支气管炎于周三住进这家医院。他于2021年接受肠道手术住院期间也曾到那里看望病童。儿童住院处是个既有痛苦也有因呈现出的色彩、张贴的图像和各种玩具所带来的欢乐。教宗的探访约有半个小时，且给病童们分送了礼物和抚慰，与孩子们的母亲交谈并说些笑话，以及问候了医生和护士们。接着，教宗为出生才有几个星期的米格尔·安吉尔复系，摇篮里裹着襁褓的小米尔被教宗施予降服的圣水惊醒，便放声大哭。一位女护士调侃道，这是她的回应。教宗用手指抚摸她的鼻子和嘴唇，设法使她平静下来。随后在她母亲的注视下，在孩子的额头上行了降服礼。教宗对这位年轻的母亲说，孩子 已经是基督徒了。你去本堂那里的时候，告诉他教宗已为他复洗了。教宗也降服了其他与疾病搏斗的病童们，以及在治疗期间每天照顾他们的父母们。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告知，教宗送给他们的礼物包括玫瑰金念珠、复活节巧克力蛋，以及由祈祷宗会编辑的小册子《耶稣诞生在犹大的白冷城》，其内容是依照马窦和路加福音的记述，向儿童讲述耶稣诞生的故事。结束这次探访后，教宗返回他在第十层楼的病房，即若望保罗二世所称的第三梵蒂冈。教宗方济各3月29日在接受了预定的检查后住进这个病房。他于2021年因结肠息肉炎做了肠道外科手术后住的也是这个病房。今后再也不会让基督徒团体被一种文化由于另一种文化的思想所毒害了。这是美国和加拿大主教们对圣座文化教育部和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于3月30日发表的关于发现理论联合声明的欢呼。美国主教团秘书长俄克拉荷马城总主教科科利在一份公告中表示，拥护教会表达对原住民尊严和人权的支持，对于包括教会高层在内的基督徒，没有在所有的时刻完全反对相互竞争的殖民列强的破坏和不道德行为。这位主教表示遗憾和痛苦。然而，多年来，美国教会明确指出，天主教主教们与部落领袖之间的对话阐明了这段痛苦历史的更进一步的方面。主教们承诺支持那些有利于穷人和弱势群体的政策，为处于困境的原住民家庭提供协助。作为教会，重要的是要充分地明白我们讲的话是如何被利用、被滥用来为耶稣基督所憎恶的行为做辩护。为此，神长们希望通过更多的对话来推动对这段艰难历史的更好了解。出于这个目的，美国主教们正在与加拿大主教团和圣座历史科学委员会考虑是否有机会举办一个由原住民和非原住民学者参加的学术研讨会，以加深对发现理论的历史理解。这个计划得到了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和文化教育部的鼓励。但愿在天主的助佑下，除了治愈那些仍然饱受殖民主义遗毒之苦的人们以外，我们再也不要回到殖民主义的道路上，而要共同走上和平之路。与美国主教们一样，加拿大主教团也表示，几个世纪以来，教会和教宗们多次重复声明支持原住民的权利和自由。在当代，教宗们在各种机会上为基督徒对原住民犯下的恶行请求宽恕。加拿大主教们强调，发现理论不是天主教教义的组成部分，特别是15世纪的教宗谕令从未被认为是天主教信仰的表达，而且他们没有充分反映出原住民的平等尊严和权利。但愿从今以后，人们再也不对他人使用强制手段了。加拿大第一民族原住民团体对梵蒂冈方面驳斥发现理论一事表示欢迎，称之为在我们迈向和解的道路上另一个意义深远的步伐。第一民族团体在一份公告中如此评论圣座文化教育部与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所发表的联合声明。该联合声明指出，发现理论不属于天主教会的殉道。加拿大原住民表示愿意付出时间来充分了解 该联合声明的深意。教宗方济各在加拿大进行牧灵访问的八个月后，圣座这两个部会阐明，虽然15世纪的教宗借着几道谕令对殖民国做出若干授权，但是这些谕令从未成为殉道。圣座部会明确表示，天主教会驳斥那些不承认原住民固有人权的观念。加拿大第一民族团体在他们的公告中提到，教宗去年7月份访问他们的土地时，最重要的请求是取消发现理论。原住民也表示，听到教宗方济各的道歉是迈向治愈的第一个重要步伐。天雅士消息，中国的天主教徒在四旬期间积极从事各种慈善活动，包括为长者和残疾人提供免费医疗服务，以及为贫困家庭的学生赠予奖学金。中国教会不同堂区和平信徒组织都参与善功，为有需要的人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援。北京教区的方济各慈善基金在西堂教友的支持下，向那些有紧急需要和缺乏现金周转的人提供支持。今年四旬期的善款包括经济援助，将捐给云南省红河州平边苗族自治县的团体。该组织还准备在4月2日圣知主日举行两场义卖活动，以筹集捐款资助19名苗族大学生。其他堂区和组织也积极地为需要帮助的学生提供援助。南堂的义工团在成立两年来，已协助41名来自经济困难家庭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透过在该地区工作的神父和修女，该团体在今年已收到了58份来自贫困社区学生的奖学金申请。在上海和浙江，天主教团体也帮助了那些需要医疗保健的人。由上海天主教知识界人士组成的上海市天主教知识分子联谊会，今年透过募集善款，为地区内的智障残疾人士提供免费体检。浙江省公益慈善会健康咨询服务队在宁波教区的凤华堂区为教友和非教友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地区内的数百人，包括患有各种疾病的人，接受了来自咨询服务团队30名天主教志愿医生的免费体检。团队还向那些负担不起药物的人分发了药包。在过去7年，该天主教公益慈善会一直积极透过各种天主教组织的捐款和资助提供医疗援助。今年宁波教区为这支健康咨询队伍提供后勤和其他资源上的支持。在华南，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天主堂的堂区教友在这个四旬期前往养老院为老人们开展关爱活动。教友们探访了珠海市的博爱养老院，在那里与长者们交谈，了解他们的基本生活情况，并为他们理发和做清洁打扫。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圣知主日。恭读圣马窦福音第21章第1到11节。当他们临近耶路撒冷，来到靠近橄榄山的贝特法格时，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庄里去，立时会看见一匹拴着的母驴和跟他在一起的驴驹，解开给我牵来。如果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们，他们就会立刻放他们来。这事发生是为应验先知所说的，你们应向西庸女子说，看你的君王来到这里，温和地骑在一匹驴上，一匹母驴的小驴驹上。门徒就去，照耶稣吩咐他们的做了。他们牵了母驴和驴驹来，把外衣搭在他们的身上，扶耶稣坐在上面。很多群众把自己的外衣铺在路上，还有些人从树上砍下树枝来撒在路上。前行后随的群众喊说，赫珊纳与达卫之子，因上主之名而来的当受赞颂，赫珊纳与至高之天。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全城轰动说，这人是谁？群众说，这是加利勒亚纳杂勒的先知耶稣。开始祈祷的时候，我先在主前收敛心神，他是和平之王，他敢于放弃能证实自己拥有的一切权柄，他的统治是那么的温柔，我可以在他的统治下找到灵魂的安息。不过最终取得胜利的却是这股温柔的力量。我放弃一切暴力行为和个人的计划，他的权力和计划敞开我的胸怀。我采用一种知识祈祷，一种使我能够最容易找到主，同时也可以帮助我安静的知识。为此，内心甘愿侍奉天主的态度以及精神都属于此目的。侍奉他，我要用我的一生来实践，就像他为赚得我们所付出的一样。这也可以成为我祈求天主赐给我的一个特恩，使我的所有意愿、行为和工作只为侍奉天主和彰显他的光荣。天主走进我们，不可能像耶稣走进我们一样。然而，除了深入耶稣的历史之外，再没有哪一条更好的路让我们最大程度地走进天主。这里是耶路撒冷，耶稣就在附近，这是他旅行的终点站，也是他人生旅程的最后一站。他像一位先知似的进入了这座城。你们往对面的村庄里去，立时会看见一匹拴着的母驴。他像一个君王，因为他要求其牲口进城，并允许人们像欢迎墨西亚一样来欢迎他。因上主之名而来的当受赞颂，这历史一直上演，延续到今天。弥撒圣祭之中响起的赫珊纳之歌，就是对受苦受难的君王所表示的敬意。当我战胜我自己，在温柔圣神的领导下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的时候，这段历史就在我内上演着。如果我设想一下这事件发生的地方，即橄榄山坡下 以及任何一个耶稣被尊为王的地方，那么这段历史对我而言就变得非常具体了。我也要看看我在什么地方倾向于自己为王，特别在十字架上。在我为耶稣的奥迹打开我的心门之前，我先祈求他赐我特恩，让我不只是在表面，更重要的是可以在内心深处认识基督，我们的主，就像当时的人民对耶稣的认识一样，他们在纳扎勒的耶稣身上看到了墨西亚。我求他多次让我确信他的良善心谦，并以他为我的生命之主、生命之王。当他们临近耶路撒冷，来到靠近橄榄山的贝特法哥时，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庄里去，立时会看见一匹拴着的母驴和跟他在一起的驴驹，解开给我牵来。如果有人对你们说，你们就说主要用他们，他们就会立刻放他们来。耶稣以君王的身份发布命令，君王有资格要求骑上牲口，耶稣有资格要求这一切权利，因为他是上天下地之王。不过耶稣在实施这权利的时候，并没有损害造物主的法律权利，主要用他们，他们就会立刻放他出来。耶稣是在真理中做这件事，他没有使用暴力为实施这项权利，他没有强迫人跪下来。因而这涉及到的不仅是我的权利，而是因为我是在良善心谦的精神下跟随着耶稣。对我非常重要的事情上，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我都能允许耶稣这样要求于我吗？这事发生是为应验先知所说的，你们应向西庸女子说，看你的君王来到这里，温和地骑在一匹驴上，一匹母驴的小驴驹上。耶稣不愿意在耶路撒冷骑马，而骑在一头小驴驹上。马象征自豪和胜利，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马是男人力量和缺乏信赖天主的象征。以色列民族从孩提时代就会唱这首歌曲，我要歌颂上主，因他获得全胜，将马和骑士偷于海中。上主是战士，名叫亚卫，法老的战车军队他投于海中，使他的良将沉没于红海。正因为天主在为我们作战，我们才省下了我们自己的力气。愿他从圣所救护你，愿他由西勇辅助你。他们或仗持战车，他们或仗持战马，我们只以上主我们天主的名自夸，他们必将倒地丧命，我们却将挺身立定。我应该检查一下我自己，在我力量和能力的宝库里能否找到对耶稣圣名的依赖。耶稣之名对我真的就是力量吗？还是我虽然嘴上说我要信赖耶稣的名，但是在生活中真正遇到考验和困难的时候，只是想着应着自己的力量和能力来解决他们，而忘记了呼求并依靠耶稣的圣名呢？前行后随的群众喊说，赫珊纳与达卫之子，因上主之名而来的当受赞颂，赫珊纳于至高之天。 圣教会一直在弥撒中咏唱圣圣圣，来接纳耶稣为教会之王。教会作为一个整体，有获得这份特恩，在赫珊那之后不会再定死他，但一个具体的基督徒却没有这份保证。赫珊那的意思是拯救吧，这种呼求表达出了没有救主对我们的失落。只有当我们生活在这种意识之中，耶稣才能成为我们的救主。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全城轰动，说这人是谁？群众说，这是加利勒亚纳杂勒的先知耶稣。在耶稣生命的末日，全城变成了全耶路撒冷。在开始的时候，即黑洛德王寻找这个婴孩要杀死他，当时黑洛德王很惊慌，全耶路撒冷也同他一起惊慌，现在全城的人却陷入轰动之中。在我们的世界中，总会有强权者图谋消灭教会，但阴间的门绝不能战胜他。良善心谦是耶稣战胜一切邪恶的武器。群众给耶稣起名叫加里勒亚纳杂勒的耶稣，这是一个谦卑的名字。而要探究事件涉及到的人员的思考方面，耶稣所显示出来的是良善。祈祷结束的时候，我不要停留在事件本身的层面，而要停留在事件涉及到的人员的层面。其方式是和门徒们用自己的良善吸引人的耶稣君王学习，与耶稣之名所实行的君王统治的天父交谈。最后，我缓慢地念一遍天主经来结束今天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 Thank you.